特别是他知道什么是对还不对，所以怎么给他动力去遵守这个道德的问题啊，你就跟让他建立一个好的人生的目标，那比较好。但是有时候有一些 case 是比如说他是人生目标都是要爱神爱人啊，但是是怎么去确凿，就是刚才不是这堕胎的问题对不对，同学说就是说生了一个蒙古胎是严重的缺憾的，所以你怎么确凿呢？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所以没有绝对答案不表示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这是出生以后可能你应付不来呢，所以你自己要在想啊，要跟神沟通啊，这个圣灵的角度也是蛮重要的啊。我们法律上也没有说这个严重缺憾的婴儿你一定要生出来，对不对？法律没有这个讲法啊。如果是你在初期的时候发现的都可以，但是在基督徒的道德里面你自己再去想想了啊，自己再去想想。因为很多有很我认为就是这个善意神的伦理多的角度是我们都知道是对什么是对不对，从上父的角度对不对，但是只是有一些出境的角度来看就是有很多困难，就是可能在情绪上在个人的生活上根本不能够应付。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 Helen Kelly 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虽然他的病是后天的啊，但是如果是先天的有几种的残缺的这个女孩根本是很难去帮助她的。如果 Helen Kelly 她不是有不是她爸爸很有钱，如果不是在南方，如果没有他的老师，他的生命都是很痛苦。我看他自传不是这样讲吗？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老师啊，根本上他的生命是一片黑暗的，没有希望的，可能很早已经死掉了啊。所以很难讲这些东西啊，所以一定要到这个实际的情况里面。所以不要忘记真理，真理有三种啊，我不是讲过吗？哪三种？希腊式的真理，还有希伯来式的真理，这是我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拉丁的真理观，从神的希腊真理从神的标准，然后在你自己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感受是怎么样，最后你去到初级里面你怎么样看。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情有可愿的，好不好啊？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是很大的困难，就是我经常形容就是道德的人活在不道德的社会里面，太多挑战了。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就尽量去做吧，好不好？试试看啊。还要找很多人去帮忙啊。difficult 的时候看看朋友怎么看法，也要相信你圣灵对你的说话才去做一个确定啊。好，我们暂时不讲解构了啊，在这慢慢想。但是如果在这个目的的伦理里面啊，有一个好的人生目标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吗，这个 Woody Allen 是很好的话，他不相信耶稣的，但是他的话是蛮重要啊。就是你究竟你要你的人生目标是怎么样，这个确定你现在怎么念书，这个确定你要当一个怎么样的牧师传道啊。 所以这个目标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要看这个目标去改变你的方向，慢慢的改了。本来你是工程师，你的人生方向已经达到这个了，但是有时候你的目标有一个神给你一个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按这个目标把你的方向怎么样要改了啊，改了以后可能是很痛苦啊，钱可能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目标，我们相信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更多。这就嘉文所讲的，有可能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如果这个是神要你达到的，就像基督一样，有可能你的生活有很多为了神的缘故不愉快的事情会走出来。所以当然我们认为这个目标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像我们念保罗的语句所讲啊，我们的路没有跑尽啊，我们正在跑，但是我们的仗也没有打过，我们正在打，我们一直在走，目的是要拿到这个冠冕，神给我们这个永生的冠冕是我们要达到的。好了，比如我们刚才来门课最后我们讲，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人生的目标呢？有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都是我认为应该都是对的哈，你看是不是。奥古斯丁认为是说，你要帮助人去达到这个好的人生目标，你就要鼓励他，鼓励什么？鼓励他去寻找快乐，提升他，让每个人的内心有一个快乐的渴求感，你就要提醒他。你要达到这个快乐呢，你就寻找的不单是方向，乃是要目标。这个方法好不好？对某一些人比较好，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嘉文的方法比较好。嘉文就是他说，不要注重快乐，快乐渴求感，乃是要注重他内心里面的不快乐，因为他感觉他的人生里面，如果他没有神作为这个目标，他一定会不快乐。他不快乐的时候，真正在帮助他认识自己是软弱的，这个是没有用的，无知的，所以他需要走到基督的面前，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求神帮助他。当他求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进到他的内心，他有这个能力以后，他就能够以神作为我们的目标。所以两个方法，哪个好？啊，嘉文比较好啊，谁说奥古斯丁比较好？对啊，我认为两个都好，就看你自己了，这就看你自己了。有时候，对呀、啊、对呀、啊，有时候你人生太个 bad turn 的时候，你就看奥古斯丁了；有时候你已经蛮不错了，你就看加尔文的方法了。总而言之，都是知道这个力量的来源都是从神来的。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已经放了一个很好的目标，我们都是向这个目标去走。为什么神为了我们基督徒确立这个目标呢？因为神是爱，因为神是爱，神是爱，他不忍心我们走错路，他要我们都是能够被长存，使到我们每个人生都有真正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神感施恩典，引导我们走向这个目标，好不好？啊，对。
奥古斯丁他也现在就相信人的败坏，就靠人一贯公义去生活，他也是这样的。
对呀、啊，对呀、啊。
那他的那个鼓励人去追求快乐，实际上追求一些败坏的快乐。
我认为是很有趣味，为什么呢？奥古斯丁，我们不是说吗？他对人的看法很悲观， 加尔文也是，但是他写出来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奥古斯丁那么悲观。但是最后是什么样呢？因为奥古斯丁他看人是很惨的，所以他走出来的人要注重要追求快乐，你一直追求快乐，你就会走到神那边。啊，加尔文就不是这样，加尔文就是对人生就是还可以，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有一些不快乐的东西，你才会依靠神，谦卑自己，向神找力量。所以从这个像看法里面，你就发现人神给我们人是很特别的。所以你看东西是 negative 的，你就要走 positive 的；你看东西比较 positive 的，你看你走的路是不是要 negative 的？啊 ，very balancing 的，不是吗？就像我们牧会的时候，有人找你辅导，我都是这样啊。他在哭，他很不开心，你就要怎么？你要安慰他啦，啊，对不对？你要安慰他呢。但是另外有一些气很高的走来说东说西的，什么已经把律法已经守好了，你就告诉他什么？你还没守好，这些你做的不对，你不要安慰他，越安慰越他越高骄傲。你不是这样当牧师的吗？都是 very flexible， 但是不是 flexible， 就是看你的对象怎么样去帮助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里面，从加尔文跟奥古斯丁里面有对比，我们就发现就是这样。嗯，所以不是奇怪，乃是很自然的东西。啊，就像你自己是很慢的人，你找太太的时候找一个比较开心比较好。你已经很开心了，不要找另外一个那么开心的。找另外一个比较稳重的，可能也是不错的。不冲突，所以两个加起来就刚刚平行，那就很好了，不是吗？就是这样。好了，我们明白这个人生目标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跳到另外一个 section， 就是讲究竟基督徒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啊，你念这个加文中啊，这个神学里面有这个 Westminster Catechism， 啊，第一条他就问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答案是什么？
荣耀神，并以神为乐。
啊，对，荣耀神跟以神为乐，或者说享受神。他这个答案是很好的，为什么呢？他是要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要两个，不是一个。如果你说荣耀神只是50分，不够的。因为做人呢，基督教是讲啊，做人呢，不是单单为了神的荣耀。啊，这小心听啊，不是不荣耀神啊。啊，好，也不是我讲啊，是这些 Westminster Divine 是怎样讲啊。他说人的目标是要荣耀神，都是为了神，都是为了神，但是不要忘记还有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什么？这是享受神。意思是什么？这是为了人的益处。第二个目标是要追求人的益处，这是永恒的生命，也是快乐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吗？我们没有说这个希腊哲学里面人生目标 well-being 快乐是错的，不错，但是不足够。因为能够成全自己达到这个快乐呢，乃是要把神看为最高的善，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所以这个 Westminster Catechism 这个要理问答的里面，他都指出这一点啊，这个蛮好啊。不要像我认为啦，不知道对不对啦哈。我因为譬如说利托生里面所讲的都是要致死自己，哈。如果他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了哈，如果他的意思说致死自己，乃是说人的快乐不重要，单单是荣耀神。如果是这样看法了，这个看法跟 Westminster 的Catechism 的第一条的答案是不同的。啊，我们认为两样东西其实啊是一个钱币里面两面。 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巴尔拉，这个Bernard of Clairvaux， 巴尔拉是怎么讲啊？他个例子很好啊。这个十二世纪有一个神兽的学者啊，很出名的，他就这样形容，他说，宗教经验里面最高的境界乃是神人联合，不是天人合一，跟瑜伽差不多了。在这个神人联合里面就是怎样，你去荣耀神，其实这是你自己达到益处，你自己达到益处其实也是荣耀神，神跟你跟神其实像什么，它的律比是怎样，就像一块的铁 iron， 你把这个铁烧红了，很红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铁还是火，分不清了，它的本质是什么，也是火也是铁，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同样的，他认为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应该的是两样的，你不要像这个利托生里面，我认为如果没有解错了哈，只是单单要攻克己身，把自己就是只是荣耀神，这个看来不是这个 Westminster Divine 对圣经的看法。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荣耀神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吃这个自助餐应该是蛮也不错的，太太买一些 SK2 也可以的，如果你有钱啊，走去好吧，应该是可以，对不对？
可以
啊，我以前的带我信主的牧师说不可以，他说他都用这个箴言才德的辅人，所以他说不用用化妆饼啊，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姊妹都不需要，我以前都听他的，所以最后我发现，我练到 Westminster Divine 的时候，我发现，可能他们比较有智慧，因为什么都不要，人生可能没有趣味。如果我人生没有趣味，我看神也不喜欢，因为神要的是要什么，也要我很喜欢。耶稣不是这样讲吗？我来了，不单是要人。是要人得生命，并且，丰盛的生命一定会包，我认为了，一定包括很多很好的东西，包括好吃的东西。如果能够吃，不，糖尿病不吃就算了，但是如果能吃的，这个两方面应该要平行的，对不对？啊，神跟人，马丁路德演讲啊，这个。就是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它叫做 wonderful exchange， 奇妙的转换。神的不好的东西，神没有不好，我们不好的东西转给神了。神的好的东西啊，神没有不好的，神所有好的东西，他都转给我了。所以我现在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所以我应该可以上。为什么神要给我们那么好的东西呢？不是要我们满足吗？对不对？虽然十诫对第十诫是要我们要知足，但是知足也不反对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他不是在美国，很多好的东西也不错啊，应该可以的。只是我们不要单单注重的是永恒的生命，有这些好处，也忘掉了拥有神这个目标。应该可以了，啊！刚才你不是讲了 joy 对不对？这是 joy 是什么？人生目标在啊 ，Jesus others you， 人生的目标有三个都可以，其实应该对啊，不单是 Jesus， 啊 ，Jesus 因为有 Jesus 就已经有我们了，啊，所以对不对？啊，有人反对吗？有，Pascal， 巴西格。他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科学家、神学家，他很早就死掉了，很可惜啊，对，不到40岁就死掉了，是很聪明的人。他认为啊，人他不赞同人去追求个人的幸福 快乐，他不赞同。他认为人应该为了神的缘故去厌弃自己。我认为他的讲法不太好，可能有另外几个原因，他很早就死掉了，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在神学上来说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伟大的神学家为支持我们的讲法，譬如说这个爱德华兹啊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就批评 Pascal 这个想法，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要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既然你自己是有价值的，那你就要尊重自己，爱护自己，为自己去追求快乐。我们再讲一次啊，如果我神看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自己也看自己是有价值的，如果是这样的，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里面不单单是荣耀神，乃是要尊重自己，爱护自己，为自己追求快乐，只这快乐当然这是永生呢。如果神不给我们的，我们也接受，但是如果这位口赐八物的创造主，他愿意把他所创造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事物要赐给人的，那不是好吗？我们就好好去接受也不错啊。另外一个人就是 John Burnaby，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人啊。他写了一本的《奥古斯丁神学》，我看过，写的真的不错，也不错。他在这里讲，他说 ，Burnaby 说，如果他认同这个爱德华兹的想法，他说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叫我们信了耶稣就走掉、死掉，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回到这个 nothing 的虚无的地方里面。是什么呢？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一定有原因的，就是要我们第一荣耀神，第二好好的享受神，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看大家不会反对嘛，不反对不讲了，停在这里对不发时间了哈。所以我们基督教如果这样讲看法，我们基督教跟这个佛教就是，特别是小乘佛教就分别就很大了。小乘佛教要我们做什么？哦，要看破红尘啊，追求什么归极啊，有时候把自己什么六根清净啊，哇，所有东西擦擦擦擦擦擦，我们基督教认为不一定的，常传自我也包括很多快乐的人生。基督教的伦理绝对不是一种伦理，什么伦理呢？有时候有一种伦理是怎么样呢？就是要看看什么是错，就像妈妈看你什么这个不准，这就是伦理了，不是。特别是在目的论的伦理里面，给你看到更美好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的职业伦理里面，如果我要遵守神的律法，我就不开心了，没有钱啊，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损失的是金钱，但是得觉的更丰盛，美好的东西在一直等待你。这就是我们基督教要讲的奉上的人生。你损失的是一小点，但是你得却的不单是为你自己，是为整个中国，我们中国人，中国带来更美好的国家，这个是更好。这样讲应该是好一点的。有什么补充吗？你的职业伦理有什么补充吗？
这就是不能老是以这个律法的形式是我鼓励啊。
对啊，不要单单讲这个义务论啊，这个对不对啊？职业伦理里面还是要让他们明白这个目的论， 有更好的等待你。最少你这个确定，有一个很肯定的，你的内心会感觉很快乐。这个永恒的快乐，你这个确定以后，可能金钱上有损失，但是内心的快乐一定很丰盛的。然后你的头走出来是这样的，你再告诉你的孩子，啊，我的腰板是很直的，我是一个中国人，爱中国的中国人，那不快乐吗？啊，对不对？今天讲就是要鼓励，事实上一定要鼓励啊，因为损失可能也实在不小的，啊，所以好好的鼓励鼓励。很可惜，我们现代人呢，都对我们基督徒这种的生活目标的看法，为什么看法？反对啊！现代人是追求什么呢？特别在美国人是追求什么呢？所以我看一本书，看来是很好卖的书啊。这作者是 Robert Beller 写的一本书，叫做这个 Habits of the Heart。这本书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呢，这大学生看很多啊，中文的翻译是心灵的习惯啊，心灵的习惯。什么心灵习惯呢？他这本书在告诉大家，美国人他的心灵习惯是什么？美国心灵习惯是追求自由嘛，美国嘛啊，什么自由？美国的自由注重个人的选择。什么是美国的自由？他一直在追讲出来。他说美国所讲的自由啊，一直追到这个14世纪里面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啊，这种自由在啊，文艺复兴分两种，北欧跟南欧。北欧是宗教性很好的，不错，但是南欧这个自由呢，这种自由呢是人本主义的自由。所以人本主义的自由呢，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一种自主 autonomy 啊，自主 autonomy。这是 autonomy 自动了啊啊，这是 nomi， 这是律法了。这自己是自己的律法，不需要，这是只是单单看自己啊，单单看自己。美国的自由呢，就是单看自己，它是自由的，它不受人个人以外的其他的东西所限制的，哈，所以人是什么呢？啊，他讲得很好，他说，追征而言，自由就是被别人维系，并不允许任何别人的价值观、意念、生活模式向自己推压，并不受基于工作、家庭、政治生活中任何专制的权威啊。什么是自由啊？自由就是 individualism， 这只是个人的。有没有律法？你不要外在没有，不能够加给我任何律法，你自己确定自己的东西啊。啊，这一种自由就是美国现在的所讲的自由。也是美国人的心灵的习惯是讲解一种自由，这本书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人可以怎么样处理这种自由呢？怎么样处理啊？这是自由的选择。但是问题是，没有律法，没有一个翻诸于四海而皆用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你只是有这个自由，你怎么用这个自由啊？可以用到吗？会用错了。我们的金融风暴不是这样吗？这是很自由啊，不用抵押，这是很自由的贸易啊。但是这种自由不受制任何的限制的时候，可以是很危险的，对不对？金融风暴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吗？这种的太过自由的事情，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自由，这种自由是看法，没有不受律法的 越出，所以没有必然的对，也没有必然的错。所谓对与错，乃是我自己的确定。啊，今天的看法像我们老顺所讲的差不多了。我小中学的时候念书，我的老师说他是老顺的得意的门生，鲁顺，谢谢。啊，所以我的他的徒孙呢，不是我念得不好。他老师这样讲啊，老师说什么是路？他说鲁顺是怎样讲？他说世上本没有本无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哎，对，他给我讲的更好。对，人走多了就变成路了。哈，这个很重要的名言啊，他的啊，对还是不对？人走多的不是路，是喜路，这个是错的。啊，走多的不一定是路，对不对？啊，这些人都是自由的人，但是自由的人走的太多，他是他。如果他没有好的人生的目标去走了，走错路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个 autonomy 的问题就在这里，不能够太自由。你有了自由以后，因为他一个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用错了，用错金融风暴就是显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人就用这个现在什么爱因斯坦啊，什么相对论啊，就是讲这个自由的观点啊，但是我认为啊，这种自由只是把个人的喜好，个人以为应该走的路，把它看为给所有客观的真理更高的，这个是错的。如果自由。个人的自由，如果把它看为是给社会上一些客观的真理、道德的好的价值，给它看为更高的，这种的看法会把这个善恶这个事情模糊了。我给一个例子给你啊，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吸烟好不好？为什么吸烟不好？30年前没有人发现，我们中国都一直在抽，对不对？以色列宣教是很怕去中国传福音的，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私烟。这些宣教是围绕美国的，你听他们分享啊，你在中国做什么？中国通常做两样东西，每天都做的，第一喝茶，第二吸烟。啊，你确定？哦，不是。不是我吸的，是二手烟。你为什么听过？在中国一定有这两样东西的啊。他说喝茶、吸烟，所以，但是30年后，我们现在我们都发现吸烟是不好的，吸烟是对身体产生很严重的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还有人吸烟吗？多的是。好了，我们说年老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有这个什么瘾啊，改不了啊，烟瘾啊，改不了。但是年轻的他会吸吗？为什么这些年轻的都不知道吸烟不好吗？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哎，大陆是不是有宣传这个事情啊？
有禁烟禁的宣传，但是还是吸的。
但是年轻的还很多，对不对？特别是美国也是一样啊，特别是女生啊。我们在现在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女人吸烟给男的更多啊，在这个San Jose里面，是不是吗？压力太大，不一定要吸烟啊，压力太大，可以做其他很多东西啊。啊，这个不是理由啊，压力太大，回家打太太，就是这样呢。所以很多调查，其实我们知道吸烟是不好的，但是人还是不断去吸，为的是满足什么？ 个人的什么自由了，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想，如果你要挑战我们基督教的人生目标是可以的，用什么？用自由。但是这种用自由去挑战世界上是有既定的道德标准的这个看法是很危险的，就像青少年吸烟这个习惯，明知是不对的还要花钱去买，现在很贵了，还要花很多钱去买，他头脑上不知道是不对吗？对健康有害吗？他知道，但是他有自由去做，他这个做法对还是不对？我们基督徒说一定不对，他们说对，是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不对？是我的身体，为什么不对？你怎么打他？如果人用这个方法去挑战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目标，你怎么打？我的自由给你们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更高，你怎么打？我的打法是我书里面所讲啊，我就说你解释自由给这个道德的标准更高啊，更重要啊。但是问题是说，事实上世界上有没有一些道德的标准是有的。我认为你这个用自由说取消这个道，你这样用你个人的自由去说这些标准是不对的，是错的。因为根本标准是在我们人生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发现的。譬如说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我看过了，他说哎，他说方牧师，这个位置是我坐的，你今天坐的我的位置，可以让这个位给我坐，有吗？有时候不用讲到，我就是随便在下面坐了。有时候老魏有时候说，这个是我经常坐的，请你让开，你会让开吗？就给他做了，对不对？为什么啊？因为他说他是经常做的嘛。为什么我要让他？不是因为我是牧师，平常你们都会，对不对？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是有一种道德的必须感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比如说你借了我的钱，你要还钱，还给我，合理跟不合理？对啊。不然世界上都没有借钱给人家的事情啊！你答应我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最后你没有？你不对。我们经常讲啊，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内心，每一个人的本性后面，都有一些道德的标准去判断是非，啊，对不对？就是这个道德是非感。直到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些自由啊，所谓的这是我的选择，这个看法根本上他知道他怎样讲是错的，根本是有一些道德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有两个国家是最不好的，第一个是德国，第二个是什么？日本啊。德国是什么不好啊？他杀了600万的欧洲人，也杀了200万的犹太人。600万犹太人里面呢，有差不多200万的犹太人是在波兰北面一个地方叫奥斯威尔这个地方杀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最恐怖的，啊，波兰北面的，啊，他是怎么杀人呢？你都听过，啊，很离谱的。你都听过，他都在这个什么冲凉房里面，就 gas 呗 ，gas room， 这 gas room 用什么 gas？ 他是用这个沙林的毒气，都听过这个名字啊，这因为在哪里听到的？日本啊，你不是听过真理教这个地铁里面给这个沙林毒气，一命一闻到他都死掉，对不对？在德国这是很离谱的。他知道沙林的毒气，你知道是很贵的，他要杀太多人了，所以他不会给你很多去闻的，因为一闻你就死掉了。他给多少你啊？他给你一点点， 一点点问的时候，你一定死，但是你慢慢死，他不要浪费，是这样的。对啊，所以哎呀，这是很长的。冬天更好，更好，不用毒气，通常都是叫你去在出厂里面给你一些冷水，然后站了两个小时，然后叫你回家，嚯啊，过几天你一定死掉。他是用几些方法把一些犹太人杀死的，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我们都认为希特拉这些杀人的方法对还是不对？
不对，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我们的感觉不对啊，就是有这个道德必须感。德国的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德国我很喜欢德国这个民族，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德国一直在批评这个纳粹主义，所以你问德国为不为这个纳怎么讲国语纳粹啊纳粹主义为复辟呢？我认为不为，因为他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他的文化里面一直批评，他的历史里面要指出德国是发动这个战争的，然后他承认自己是错了。虽然有一些人他还是纳粹的这个东西，但是他这个比较里面也批评的多过不批评的人。所以我认为啊，德国这个纳粹的东西为不为复辟呢？我认为不为。但是日本呢有没有南京大屠杀？有没有？我最不喜欢我最近没有查了，我前两年这一直在查，我都最不喜欢那个日本的市长叫什么？石原慎太郎，我最不喜欢他，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不喜欢。但是很多年前我已经不喜欢他了。但是每次在网上打现任日本首长是谁，一出来也是他的名字，我每次见到的名字我就，为什么日本人一直在选他当首长？我为什么不喜欢他呢？因为他说没有南京大屠杀，他说日本不是侵建中国，是你们给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打得一塌糊涂，你们邀请我们日本来帮助你的，他几句话要讲出来，所以我对他的很气愤，删改历史，我对这个人不喜欢。我们中国人一听都是感觉有什么有这个，就你问这些，现在你问这个日本人，普通的一个日本人呢，年轻的一个日本人，你问他有没有南京大屠杀，他们怎么打？他说没有，这个很惨的。他们谨言呢，他们说是没有。我只是你们中国人感觉有，日本人一般来说都说没有。这个对还是不对？对啊，一定错的。所以我对日本这个帝国主义这个复辟有没有机会，我认为很有机会。是真的，因为他没有承认他的错误，他一直是这种想法。所以在这个我们不讲这个民族的东西呢，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就是说有一个道德的必须感，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很多图片啊，为什么你把这个图片把它隐藏啊，你不承认啊？我们就有这个道德必须感呢，这种道德的必须感呢，在我们人的内心里面就像一些自然的定律，就是 gravity， 这笔放下来就会掉下，对不对？这些 gravity， 我们也有这个道德的 gravity， 在我内心里面，是神放在我们内心里面，带领我们走向公平公义的社会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们认为，这本书所讲啊，美国人说的自由，给这个道德必须感更重要，其实不是的。这个道德必须感根本就是在给这个自由更高，只是他自己他要隐藏 压迫，把这种感觉压逼下去。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像亚基米德所讲的，亚基米德的名言是什么？他说，对，讲什么？给我一个字典，然后给我什么？对，只要你给我一个字典，它可以移动世上任何的东西，包括这个地球。这个字典是什么？这个字典对我们基督教来说，这个字典就是这个道的必须感，是神放在我们的内心的。这个道德的必须感已经指向一样东西，这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他都需要一个客观的人生的目标。这个人生的目标没有完成，这个人生的目标没有对准，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们的生活是不会感觉有真正的意义的。没有人生的目标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你看我们的 teenager 做什么你就知道，特别一些 teenager 他没有生活的目标的时候，他很恐怖的。所以我既然是这样的，我们就认为自由，没有人生目标的自由是很可怕的。但是有这个人生目标的这些人，他会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他的人生目标不是普通的人生目标，乃是基督教的人生的目标，他这个人将会变成更有道德的人，而且他会更愿意的去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伦理的目的论要讲的东西。好，有什么意见呢？讲得太好了，没有意见了。啊，所以人生的目标就要多多告诉回去教孩子了。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也要享受神。
这个老师，这个跟他的个人每个人不同，跟个人的一些恩赐是不是也要相关联？要不然又太大的一个笼统，荣耀神啊，享受神，那你要怎么实际去做？是不是应该照着神给每个人的不同那一份，然后的恩赐的不同，然后你去进到去达到神给你的那一份？
那个是方向。
那是方向，
那个是方向。目标就是我们刚才所讲。
我觉得是比较是属于你在人生中所追，就是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一些的东西嘛，那个是方向。那目标的话是放在神的身上，他放在神的身上，神又给每个人，就像你说，你当什么，你当 engineer， 你当什么什么职位的，那个是一个方向。
对。
但是你不管当什么，你还有你人生的目标，就是以神为中心。但是以神为中心当中，神又给每个人又不同的一个恩赐。
对，
按着神给不同的恩赐，你去发挥神给你的那一份。
对，我们就按着这个恩赐去做，在侍奉啊。
对。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侍奉，我们的在社会上工作也是侍奉，你当 engineering 也是侍奉，在教会工作也是侍奉。
所以我说这个两个相，如果说 match 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他有不同的一个，就是他的恩赐或者神给他的那一份的那个特殊的地方，然后你去发挥，就是你人生的目标跟。
对啊，我们呢？
目标跟方向其实不能够 combine 吗？
能够 combine， 能够 combine。
对，基督徒如果说是真正清楚的话，他的目标跟方向其实是可以。
我们给对，我们给一些例子去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当牧师的，我们的 full time job 是什么？侍奉神嘛，对不对？我们的 part time job 是什么？都是侍奉神啊。好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engineer， 他们的 full time job 是什么？他们说他们的 full time job 是 engineering。他们的 part time job 是在教会侍奉，我说你是错了，说错了，你的 full time job 都是侍奉神，你的 part time job 才是 engineering。他说不是啊，每天五天呢，就是要七八点才回家，很晚的，所以我的 full time job 是怎样？我说不是，你做的 engineering， 你才是要侍奉神， 你是通过这个东西是侍奉神，所以你的 full time job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侍奉神的啊，只是没有我那么明显，只是你的 full time job 我跟他是一样的，当医生也是一样，他如果不是这样呢，他不能够当一个好的医生，有医德的医生，是不是？所以这样分就比较好了，只是我们目标是一样的，只是在方向来说，神呼召我跟你可能不同，你的方向是要通过这个 engineer 的东西是侍奉神，我的是在教会工作里面这个事情是侍奉神。
所以基督徒的方向和基督徒的目标是 align 在一起的。
Online 的，对 ，Online 的 ，in the same line 啊，但是最不开心的，就是他只是有方向，也没有目标。我还许说他是有目标，但是他的方向跟目标不是 Online 的，哈，但是也是很痛苦。他知道是侍奉神，但是方向是做哪个？但是如果他看通了，看通，比如说，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在教会，当牧师，对不对？因为神呼召很多不同恩赐人，都是你所讲啊，就是你有这些恩赐的，你就是神要你把放在这个位置，就侍奉神，蛮好啊，不一定要当牧师啊，牧师也不太好啊。但是有些位置当牧师的，根本神不要你当这个位置，你已经变成是次级行的饭，但这不是侍奉的，在这个时候呢，很可怜啊。哎，对呀、啊，这个，所以这个方向跟这个目标不是 online 的。有时候走的时候，你在那个里面，你发现你的目标是怎样，但是可能你的方向不是在这个教会呢，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啊，所以经常要 online， 这个很好，啊，这样想法，啊，所以这个方法也很帮助一些年轻人，他们是寻找这个念什么科目啊，对不对？你再告诉他念什么有没有问题，只是方向而已。所以我们要尽量要帮孩子是什么？帮他有这个目标，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督教里面 ，Christ 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很重要。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Christless Christianity。每一个去教会是神，你去他们最喜欢去哪一个教会？一儿童是工作的好的。什么对他的上面很 relevant 的啊，很没有帮助的，去选择这些。但是可能这个，但是他的选择里不是说这个教会注不注重基督，他不是摆的 priority， 他是吧一定要帮助我 relevant 儿童、苍年、青年啊这些事工好的，没有基督怎么样？基督摆的最低的 priority， 这个很可惜的。美国教会不是讲吗？啊，这是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不要这样，也就是把这些方向，教会很多的方向的工作，这些方向的目标是什么，把它弄错了。你应该去个教会里面，你问这个问题，这个教会你去问什么是好的教会？好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注重基督，基督什么？如果用腓拉比书就是说。这个教会注重基督，效法基督的仆人的心态，对不对？啊，不以自己为，看别人给自己强，啊，这些是我要看的。现在不是的，看的是看这个事工好的，就是好的教会。太肤浅了，他是把一些的方向提升了，变成是目标。这一种的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是好好的提醒自己，我们在侍奉的，究竟我侍奉是侍奉谁，我讲的道是对着谁，我引导我的学生啊卫众是走哪个，对准是谁，我经常要提醒自己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人生目标是蛮重要的，啊，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是很重要。请好，就可以。
那老师，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目标已经就是以神对准神，那他追求快乐就没有问题了。他追求那个，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快乐也是神把放在人的里面的一个。
对啊，这是奥古斯丁所讲啊，这是我们追求这个目标，这个啊，这是这个呢最高的善，这个最高的善最终会帮助我们达到追求这个快乐，但是要小心，这种快乐，家人不是讲吗？这种的快乐不一定是成功，不一定是成功，
哈，
有可能是不成功，有可能是。马马虎虎。
那跟我们讲到实现自我那个东西呢，实现自我是一种快乐嘛？
对。
对不对？
对。
那会不会那跟加尔文讲的那个没有相抵触吧？实现自我不一定是成功，但是他实现了自我了，他会快乐。
就像我讲那些以前的双教士呢，他们去中国，
对，
这是不太好了。你看，喝茶喝多了没有问题。吸烟多了，回来以后就病死了，所以不是 well being， 但是还是 well being，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他是拿到最高的善的时候，他还是长存的自我，啊，当然是通过神这个角度去看，不是从这个 Aristotle 这个角度去看。也是因为这个角度，我们还是认为基督的死亡给苏格拉底的死亡更伟大。表面上他更伟大，但是其实表面上基督没有承受什么东西。死的时候是12个门徒，不是很多还是相信他，对不对？使徒行传不是这样讲吗？他们把自己锁在门内不出去，是怕。表面上不成功了，好啊，求神鼓励我们啊，我们看看神给我们什么托付，要我们怎么去侍奉神呀，从这个目标再想想我们的侍奉的方向怎么去做，好不好啊？好，我们继续讲啊，第九章，新的一章，第一章里面人生这个目标很重要啊啊！我们邓小平不是讲，不论是黑猫与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Too practical 啊，他这一句话是其实跟我们中国文化很差不多了。为什么呢？中国文化是很实际的，瑜伽的文化是很实际的，哈、啊。实际不是不好，但是。讲实际以外还要讲这个目标啊，在这个目标里面怎么样去把神看到最高，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呢，最高的善呢，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通过一些实践的方法，这个实践方法通常我们都说是直接爱神爱人，达到这个目标是要爱神爱人。爱神是什么意思？耶稣不是说吗？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只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啊、这个是这个最重要，爱神 number one， 爱人 number two、啊、number two 是爱人。耶稣也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印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爱人就是包括自己了，爱伦社、啊、这个在这两个的实践的目标里面呢，有两个层面，都有两个层面，一种是行动的层面，一种是感性的层面、啊、这两个层面呢，我认为呢是息息相关的，就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尽心尽意去爱神呢，这个行动去爱神，要爱神这个行动必须要建基于有一个这个感性的层面，就是说 我们感觉爱神是应该的，在心底里面出来是感觉是应该有的。所以这个行动是外在的行出来，但是外在的行动最主要是从心里面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心里面发出来这个感受这个层面呢，间隙这个层面呢，埋怨啊，这个 John Murray 就认为呢，这个是爱，爱神这个行动，但是爱神这个行动是从这个爱神这个感觉出来的，对还是不对？只有爱去推动我们，这个内在这个推动我们，没有这个爱这个推动我们，我们所行动所做的东西呢，就像一只清单，其实你不 enjoy 的，你念书做我的功课了，比如说要做第八课、第九课，你要后面很多题目了，你做的时候，如果只是要交功课，把这个清单做了，这个行动呢，还限一点东西，都是说，就是你要，你的感觉是一个感觉，通过做这个功课，你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呢，你做的时候很痛苦，不想做，但是如果你是心里面是 review 这些东西，这个去推动是很重要。同样的道理，我们有几个内在这个感觉，就推动我们去过一个道德的生活。我们要爱神这个行动，最主要是我们内在，我们是爱神。如果没有这个爱神这个神圣之火在我们里面在消的时候，所有的行动的东西都变成是什么？很消极的。消极的东西一定是不好，能够达到积极的东西一定要爱这个推动。所以诗篇是怎样讲啊？诗人是讲，神啊，我的心切莫你，余路切莫欺水，都是有内在推动出来的，好不好？怎么样去建立这个内在的感受啊？所以要祷告啊，要念神的话啊，没有这些基本功啊，就是爱神一定爱得不太好啊。同样的道理，爱人也是啊，爱人是怎么样？爱人更难啊，爱人能够长出来呢，也是在感受上，我们要感受出来。行动是什么？行动是说，腓立比书我们刚才也经常讲几段的经文，就是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顾就是要注意看顾别人的事，行动出来去把这些东西去推动的。这个行动发现我们的基督徒这个爱人这个层面里面，我们发现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人的快乐，不是一个人的幸福，不是一个人的长寿，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全部的人。这个困难吗？这个其实很困难了，对不对？这个很困难了，要看是看整体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吧。不单是看自己，看自己的家庭，也看其他的人。但是如果要真的要推动自己去爱其他的人，我们必须有一种的爱人这个感觉。双教士到中国去吸这个二手烟，二三四年都是吸这个二手烟，他们一定有爱中国人的心。没有的，他的侍奉一定做得不好。对不对？这个是很难，因为不是所有双教士都是有这个心的。有时候我们都听过，你念中国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呢，这是很有一些双教士来到中国，他是从这个很优越的西方的文化走来去什么帮助我们，其实他爱我们是爱得不太好的， 如果他的传福音的这个行动就像以前西班牙传福音给这些墨西哥人的时候怎么传呢？他是把整个墨西哥整个文化把它铲掉，然后用的不单是福音，也用整个西班牙的文化冲进去把它改了。当然墨西哥的文化如果它不是很强大的可能问题不大，因为你念墨西哥的文化都是很多献祭啊杀人的东西啊，所以这些文化本身已经不太强了，然后文字也不太强，都是图画来的，没有字的，所以对墨西哥人不太重要我认为了。所以现在的墨西哥人你看他们都没有讲他们的土话了，都是讲这些西班牙的话了。但是对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强的文化，我们是有文字的，不是单单是图画的啊。如果他走进来，我们中国人是很怪的，我们中国人是看到你帮我啊，他要看的是看你的内心，如果他内心感觉你不太好，他不让你去帮忙也不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看的是注重的怎么样是实践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目标实践的时候爱神爱人，首先注重的行动当然要，但是更重要的我书里面所讲的更重要的乃是要注重内在哪种的感受。你是侍奉的时候你要爱哪一群的会友，你才会侍奉的好，你的行动才会好啊，这个是好。好了，我们怎么样去将这个感受的层面里面能够增加爱人这个感觉呢？怎么增加出来呢？方法是怎么样呢？我们下一堂再讲好不好啊。我讲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首先一定要增加这个东西，答案就是说要从神而来，这个爱帮助我们去爱人，怎样行动才会出来。不然这些福音工作就像以前西班牙跟墨西哥人传福音一样啊，不是不好啊，但是更好的乃是要得罪这些人是从这个内心开始。好，我们停在这里，谢谢。